狐狸都站不住的话，那表示这个墙太弱了，
手无缚鸡之力的人盖出的豆腐渣城墙。
对， 对他们讲，这些不专业的人盖的一定不行。
锵锵百宝书开箱，
说了有白宝，让执行和下凡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执行。
Hello， 下凡哥。
今天我们要开箱一群能够左右开弓的人。古代说左右开弓，就是左手右手都能够拉弓射箭的意思，很厉害。
对，左右手都便利。
现在人的左右开弓指的就是两只手都能够拿笔写字、画画、拿筷子吃饭。话说我室友就是一个可以左右开弓的人耶。我第一次看到他右手手酸了换左手写，我超级惊讶的，你为什么可以手酸换手写、而且字迹非常的接近。
哦，是。Okay，
虽然他自己都会 murmur 说没有啦没有啦，我那个左手写不好看啦。后来我问他说你为什么会练这种左右开弓的能力，他说不是他想练的，
对，
他从小其实原本是
左撇
子、
哦 okay、
但是家里很传统，只要看到他用左手拿筷子啊，拿笔啊，
对，
铁尺就啪啪啪打下去了。所以呢他就练成了大人来了赶快用
右
手写，大人不在了换左手写。
你也不错啊，练成了一天真的是左右手都很厉害。
被罚写课文的时候这种能力很好用，因为手很酸，就换一只手再换一只手。他还可以一只手抓两只笔一起写，超厉害的。你有见过这种能够左右开弓的人吗？
有，就像你讲就天生左撇子，但是后来也被训练就是一定要用右手写，比如他们打乒乓球左右手他都可以开弓，他都可以使用，他也可以左手右手打羽毛球，他的两手都很厉害，都是练出来的，
都是训练出来的、没有人是天生会左右开弓的。
是是是，
有的时候有点无奈，但是也真的蛮厉害的。我觉得他们的体育细胞特别好，而且人家不是说左右开弓代表能够训练到左右半脑，因为右撇子通常都是训练到左脑，左撇子训练到右脑。
对，
能够左右开弓的人就代表他的左右大脑都可以一起发展，我觉得他们简直就是天才啊。
其实有人说我们左右脑的功能没有分得这么细，但是事实上左右手都有在刺激的过程当中，我相信他的发展的程度会更好更敏锐，这也是他们的特点。
我的确也常常称赞我的室友说我觉得你是天才耶，我觉得你是从小没有被好好发掘被培养，因为很不幸的他的家庭非常破碎，所以他小的时候没有办法太专注在学业上，他又是长女，
对，
所以他要扛很多家里面各式各样八点档的问题、
他
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跟精力去读书学习。我说如果你是有被好好栽培的话，我觉得你现在应该是超厉害的顶尖的天才。
是、
因为他在待人处事上还有他的学习能力上，我觉得其实都是
顶尖的，
比我快的。
然后他现在可以在各种环境当中都游刃有余啊。
他就会笑我说为什么你们这种笨蛋都可以考上国立大学。我就哈哈哈说我可能只是刚好得到比你好的环境条件吧。
反应慢的人不一定考不上学校，但是呢反应快的人呢是一定有机会啦。
今天讲讲百宝书开箱，我们要开箱的左右开弓人指的并不是他两只手都能够做精细动作，而是他们身上有两种装备，一面要用收竹工具来工作，一面要拿着战斗武器来战斗，在工作跟战斗之间灵巧变换，也是一种好厉害。
是
记载在尼西米记
都是不得已啊，
四到六章。尼西米九正带着对故乡极大的爱跟热忱回到了耶路撒冷，鼓励同胞们起来修筑城墙吧，
是、
为了能够更好的保护自己人，不要再让那些想开我们油的异族人随便进出随便压榨剥削我们了。
是，
他一回来就秘密勘察所有毁损城墙城门的情况，掌握了很多事实跟数据。接下来他告诉同胞，当初听说耶路撒冷残破人民苟延残喘的时候，他就开始进食祷告，四个月后得到波斯王恩准，让他带着收成准许令以及叫各界提供材料的通知令回来，担任耶路撒冷城墙重建工程的总监。犹太人听了之后都纷纷同意，这就是上帝的工作，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 但是那些长期欺负犹太人的异族人不高兴了、
嗯、
我觉得他们很像校园恶霸，一直在霸凌同学现在听说那群以前会乖乖缴保护费的犹太人要盖城堡、
嗯、
躲在里面了、
嗯、
以后要压榨他们就不容易了、
嗯、
当然不高兴、
嗯、是
荷伦人、亚门人、阿拉伯人、雅什图人商议着要在耶路撒冷城墙盖起来之前杀进耶路撒冷、
嗯、没错，
带头的是两个省长、嗯、撒玛利亚省长参巴拉还有亚门省长多比亚。我觉得听到这种风声、
嗯、
身为弱势族群的犹太人应该要恐慌起来，想着怎么样保护自己。当初他们在以斯帖王后时期听说屠杀令下来了、
嗯、
纷纷哭天抢地，
没错，
但此时我们却没有看到耶路撒冷里的犹太人有任何哭天抢地、
嗯、
惊慌乱窜的情况，
是
他们出奇的安静。原来打从开始要动工的时候，他们就同步开始祷告，说上帝啊，你听见参巴拉跟多比亚的话，求你让他们的咒骂归到他们自己头上，不要涂抹他们的罪孽。同时他们也从原本修造的人力当中分出卫兵来、
嗯、
24小时轮班站岗，免得真的有敌军杀进来了或偷偷摸进来了。
嗯，
夏凡哥，你觉得为什么祷告能够让数以万计的人都不恐慌都不紧张啊？
我觉得不是不紧张，但是我觉得这是会训练过来，从以斯拉过来之后他做了很多宗教改革、信仰纯正的改革的训练啊，还有教育啊，甚至很大量的去帮助他们改变这个生活的一些样貌，能够专心仰赖耶和华，恢复了他们很多祷告跟倚靠神的经历，也就让他们再次看到威胁的时候，他们很习惯的用这个方式做抵抗这些威胁的方法。包括尼希米也做了很好的榜样，在这当中他自己不慌不忙，他自己就先来祷告，然后开始做可以做的事情，把该做的事情分配下去。这样的镇定，领导者的镇定，加上过去培养的经验，就是他们知道说碰到问题了，最能够依靠的、最能够做的事情是什么，先做这些事情，然后之后再讲。
即使我们听到风声的时候、嗯、真的已经开始恐慌了、
嗯、
开始乱窜了，
是
像蚂蚁一样到处乱跑、嗯、我们还是可以在这个时候紧紧抓着上帝、
嗯、
上帝啊，求你帮助我
yeah,
面对这件事情。
没错，也包括他们重建圣殿这个事情的经验并不远，都是他们自己亲身经历过来，所以这一群人其实也经历了一个上帝跟他们同行的一个路程，当初见到这个圣殿更危险的状态都可以走过来，那当然这时候也可以看上帝的作为。
我想分享一件很好笑的事情、
嗯、
其实我在很年轻的时候我是有恐难症的、
uh-huh、
应该说我在信主之前一直都有社交恐惧，
不
太跟人互动，所以我一直到18岁以后才开始好好跟人讲话互动嘛，
嗯嗯，
可以好好看着别人的脸讲话，而不是眼睛飘来飘去、嗯、
OK， 也能够真的听一听人家讲话了、
嗯、能够比较正常一点之后、
嗯、
我才开始发现我有恐难症、
嗯、
我没有办法跟男生坐在一起讲话，有男生太靠近我的时候我会自动站起来走掉、
嗯哦、真太紧张了，你会不会哪一天录到一半说我要离开一下
幸好现在不会，
好好感恩、啊、
不然我怎么有办法录到200多集了，
是没错没错，我想说还好还目前没有发生状况。
会发作的最严重的时候、嗯、就是有男生在关注我的时候，
嗯，
我整个人会恐慌发作，刚好我又是个高敏人嘛、嗯、我根本不需要男生走过来跟我讲话，只要有个人他远远的一直看着我的时候，我整个人会恐慌发作，坐在那种演讲会啊或者
是
教会里面啊，明明人就很多，我就开始到处找谁的身形最高大，然后我要换位置换到那个身形高大的人
后面
不要被看到，
OK， 可以藏得起来的地方。
我开始意识到之后，每一次这种恐慌发作的时候就开始在心里面主啊主啊主啊主 啊，
啊，好紧张啊，不要过来不要过来。
我记得大约是在我26岁的那一年吧、
嗯嗯、
上帝用了一个很神奇的方式来治疗我的恐难症。
是、嗯、
我在那一年当中我做了9次一模一样的梦，我觉得那是一种梦境疗法、
嗯、是
上帝就把我摆在梦里面的各种场景，比如说在公园、在教会、在医院、在走廊上、在马路边、
嗯、
不停的换场景，但是那里面的内容都一模一样，就是上帝为我预备的 另外一半他要走过来，他其实也不认识我们，只是刚开始认识而已、
uh-huh.
但是我只是因为有个男生走过来，然后我就唰站起来
全身紧张
快走掉
是是是，
明明我也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
是
一直重复同样的梦境。我记得到第七次第八次的时候，我一醒来之后我就大哭、
uh-huh.
超级挫折、
uh-huh.
因为我发现天哪，我连在梦里面都做不到，那我在现实生活怎么可能做得到呢、
嗯、更难接触异性了。
对，但是那种沮丧当中我还是起来说，主啊，
靠自己真的无奈。
我记得那一天好像第八次吧，我又做了一样的梦。那天在教会里面，我听到有人献唱一首歌、
嗯、
歌词是一万次重来，有点像是、嗯、我可能会跌倒很多很多次、嗯、但是我还是要依靠你，
每一次都要依靠上帝。
对， 我还是站起来继续跟随你、嗯、然后我那天就是一面听一直哭一直哭，
哇，很害怕自己永远胜不过的事情。
没关系，虽然我很沮丧，但我可以继续的跟随下去，信下去，
没有问题的。
过一阵子我又做了第九次的梦的时候，
哇塞，第九次了，
我醒来的时候我松一口气、嗯、我这次终于没有逃跑了、嗯、虽然我没有在里面开口讲任何话，
但
是
就坐在那里，
我有好好的坐着，我没有逃跑
对对对，这已经是非常非常大的进步，非常不容易。
回头想起来我也真的觉得、嗯、哇，即使我有这么奇怪的毛病、
嗯、
没有办法讲出来跟别人分享的，分享了也没有用，讲不出来我到底为什么会这样。
对对，因为大家很难理解到底问题出在哪 里，
也没有人能够救我医治我。
对，但是没有什么伤害，为什么突然变成这样对不对？
当然我能够推敲的出来是因为一些原生家庭的因素、嗯、但是我没有办法为自己做解答呀。
对对，
没有人能够告诉我你该怎么办，
因为这个现象
你可以得救，
没
有人有办法给我这种确据跟信心、
嗯、告诉你是可以胜过的，只需要时间，上帝会给你很多的机会，不用怕。
感谢主，我成为一个未来可以好好进入婚姻的人、
嗯、是，
这真的是我人生很大的救赎啊。
没错没错，其实每一个人的艰困的样都不一样，我觉得但上帝都很耐心的等我们一个一个靠着他胜过这些东西、嗯、
所以不管你是先祷告而危机来的时候可以冷静、
嗯、
还是你本来就不是一个能够冷静的人、
嗯、对，
而危机来的时候你就顺理成章的恐慌，像我一样，
对，很正常的，
无比恐慌、嗯、这就是我的罩门啊，就算告诉自己不要害怕不要害怕，我还是害怕呀、嗯、
对，还是会紧张。
只要祷告，上帝还是愿意跟我们一起去胜过我们自己觉得无比高的困难、嗯、
没错，上帝有他疗愈的过程。
但事实上的犹太人、
嗯、
他们其实就是一群普通老百姓，他们没有任何武装能力、
嗯、
他们也没有军队的编制、嗯、能够靠的就只有尼西米这个从宫廷来的酒镇、
嗯、
还有一纸圣旨、
嗯、
准许犹太人重建耶路撒冷城墙、
嗯、
其实并不能够完全保证他们的安危。
对、嗯、
你觉得为什么人可以在听到危及性命的风声的时候还选择继续盖城墙，而不是开始把精力、
嗯、
把资源用在保护自己上面、
嗯、特别他们之前在做圣殿的过程，被打断的过程，他重新在盖造的过程，给了他们很大的重要的经验法则，知道说即便我们什么都没有，不要忘记不行的时候上帝就让这些人来帮助我们，而且按着上帝的应许把圣殿盖起来。同样这个角度，从尼希米的宣告开始，还有以斯拉建立他们的信心，我相信他们已经做了一个准备，所谓的被敌对压迫这倒是正常的，要相信他们的上帝是高过这一切的，所以他们要在当中先遵守上帝的话，先按照上帝的心意来去做他们可以做的事，那剩下的事情那就交给上帝吧，
尽人事听天命，
做可以做的，因为他自己不可能调兵遣将，他们做该做的事情，剩下的部分那些做不来的挡不来的，那只有看上帝自己决定了。
其实所谓能做到的跟该做的、
嗯、
就是信靠跟随上帝而已，
没有错、嗯、
剩下的我真的做不到吗？上帝真的会帮我们做。
对，起手开始去建造的过程，尽力防守的过程，代表他们的信心，这也让别人看到我们真的是相信我们上帝，我们就不停止工作，把该做的做下去再说。
诶，我其实又可以继续分享、
嗯、
在我有恐难症的期间我知道有一个以前的同学，他一直要来台北约我吃饭要找我，
聊聊，是，
但我的观念是如果我确定他不是上帝为我预备的人，我不想要耽误他的时间我不想要让别人有错误的期待、
嗯、
我不想要伤害别人的感情、
嗯嗯嗯、自己也怕对不对？
同时不晓得该怎么跟男生好好的互动。
对，是这两者的拉扯。
更不用说我要好好拒绝他，他什么都没做，我要拒绝什么呢？
对，他也没有说，他只是要吃个饭，他真的没有要干嘛。
真的没有要干嘛。
对，但是那个压力就在身上。
别的时候是教会长辈，也是很好的长辈，他们邀请我去参加单身联谊。
啊哈，也是为你打算，这样子。
没有不行，也没有不好，但是我在祷告当中，我真的觉得现在不是我应该去参加单身联谊会的时候。
呀，不是我这时候该做的事。
但是有什么拒绝理由呢？
人情在你面前。
就算人家是基督徒，我觉得我也不好说对不起，上帝叫我不要去。其实也没有上帝叫我不要去，我只是觉得那不是一个平安的方向而已啦。
Okay,
我觉得不好拿上帝出来压别人，这不是很礼貌。
对，
那我就只能祷告主啊，我很害怕，我又很两难，手机上那个讯息一直来，他已经到台北了。
哇，真的是危机出现了。
后来真的有好几次都出了一些不是我能决定的事情，来让我有很好的理由婉拒这个邀请。例如那个联谊会就忽然间说啊，不好意思，我原本有保留名额给你，但是因为出了一些状况，现在那个男女比啊严重的不平衡，我们现在只能够争弟兄，
是
姐妹不行了，所以不好意思，我原本是要帮你保留名额的。
你松一口气啊，
感谢主。
对，
要不就是长辈殷勤的介绍要带来跟我一起吃饭的，
是
忽然他就传一个讯息来说，哎，不好意思，那个我要约的那个弟兄，他说他其实有在关注的姐妹，真的对你非常的不好意思，
哎，
对不起，对不起，
哦，
我心里想说不会不会，
太好了，
哦，我松一口气了。
是，
我真的觉得那一次又一次真的是出自上帝的工作，同时帮助了我这种恐难症的状况，
有一个缓，
同时又让现实的情况能够缓过去，
对，就不用让你很尴尬的两面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对，那个已经到了台北的男生，
是
我其实现在想不起来我当时候在干嘛了，但是真的就是出了一个事情，然后我走不开，我还在原本的那个场合，不晓得是什么课程还是活动的，一直 delay 到时间，所以我一直都没有从那个场合脱身，
是
直到过了晚餐的时间他要离开台北，因为他有买好票，
哦，他没有办法再等，
我就说你不要耽误时间了，
你
赶快
去
搭
车
吧，不要等我了，来不及吃饭。
对对对对，
心里觉得感谢主。
对，可能到现在还莫名其妙，为什么等吃一个饭这么难的，等到晚上。
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天哪，我好好笑哦，但上帝也好好笑，是很窝心的好好笑。
对，就是让你在很难拒绝或很难提出意见的时候，帮你安排好了场景来控制这一切。
再回到这群蚂蚁雄兵犹太人，虽然不怕周遭这些外族人的威胁言语，但是他们坐着坐着盖着盖着，内部开始有一种言论是，哎，石头瓦砾太多了，怎么搬都搬不完，
对，
我们人力真的很有限，大家都很累，我们可能没办法完成城墙重建工程了，这是很真实的心声，他们是真的很卖力也很累了，但是这种言论传到了参巴拉多比亚那些酸民耳中，他们决定要趁这个机会摸进耶路撒冷暗杀几个犹太人，就能够制造恐慌让犹太人停工，
是
这个办法很聪明，而且也一定会有效的，但这个计谋又传到了犹太人那边被知道了，负责修造那些紧邻外敌区段城墙的犹太人很担心，好几次派人通知尼西米，请尼西米带王家护卫队去他们那里坐镇，可是前来拜托的是好几个家族，尼西米的手下哪有这么多人，城墙还没建起来之前所有地方都很危险啊，都有可能被游击队摸进来啊，尼西米的人不够调派到所有区段，他的选择是对犹太官长贵族老百姓喊话说，不要怕他们，记得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你们的弟兄、儿女、妻子、家园征战。然后他调整了所有人的工作状态，不管是修造城墙还是扛台运输材料，
是
所有人都一手拿工具一手拿武器，
嗯哼，
这个不是说他们真的 左手拿修成工具，右手拿武器啦，而是身上挂着两种配件。
嗯哼，
以工作模式为主，但如果真的有敌人来袭了，你就要立刻换成战斗装备。
是、嗯、
我觉得这真的很像是那个手游玩家
是
一开局就是哇、嗯、我有全套的修成工具、嗯、我还有全套的战斗工具，而我现在要全部配备在身上、嗯、
怎么装啊，所以一手拿兵器一手拿工具，并不是说一定都放在身上，但是就在手边，所以是可以把东西一丢下就可以换成对战的一个方式。过程上一定也派一些警戒的人，可能轮班，一些人专心做，一些人专心的守卫或之类的方式来把这个工作完成。
我觉得不只是技术上的问题、嗯、不只是技能，他们
是
真的可以穿戴两种装备，
嗯，
同时还必须要有坚强的意志力，
是
我愿意一面工作、嗯、一面保持战斗防卫状态，
是、嗯、
因为他们不是受过训练的军人，他们只是普通老百姓，要能够做到靠着的绝对不是他的体能或者是技巧，
是
而是要强大的意志力。
对对，所以他们有些的研究会说一手就是说同一批人里面可能就分了一群是准备作战的，一群是专心做工的，就可以让这些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安心的去做事，但是也有人来守卫，守卫的人又可以同时有休息的机会，然后再转换轮班的方式去完成这个整个建造的工作。当然武器放在身边是必然的，
能够做到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因为你心里唤起的是大家自愿跟随信靠上帝的那一颗心智，
是等于你是不是也做了一个适当的处置，让他们知道说我们不是不防备，我们用一些方法转换，让大家工作能够有轮流，然后又能够提防敌人有任何的进攻，他自己的护卫队就变成一个随时支援，哪里有事情就冲到哪里去帮忙。
官长领袖们他们也非常尽责的守护人民，
是、
嗯、每一段城墙和负责修造的犹太家族后面，
嗯，
都有官长领袖坐镇进行安全戒备、嗯、他们就好像卫兵一样、嗯、
没错，
反而下来做那个最低阶的工作、嗯、因为大家都在忙着盖城墙、嗯、所以就由官长领袖来当卫兵了。
对，而且自己人绝对会很小心。
尼西米交代大家说，由于我们每一段城墙的修造相隔非常遥远，一个又一个的团队中间不是粘在一起的、
yeah.
如果真的有敌人摸进来，负责该区的官长领袖你们这些卫兵就要赶快吹角、
嗯、
我们附近听到的人一定会赶快赶过去帮忙你们击退敌人。
是、
嗯、而为了防范有可能会杀进来的敌人，尼西米他自己也以身作则、
嗯、
他跟他的仆人完全不换衣服，工具跟武器、嗯、通通不离身、
嗯、
就连只是要去井边打个水也要带上武器、
嗯、
随时随地高度戒备。而其他犹太人也纷纷仿效，他们白天工作晚上轮班守卫、
嗯、
甚至在工地旁边搭临时帐篷睡在那里
yeah,、嗯、
这个万众一心的心态真的很难得耶。
没有错，就好像真的是日夜赶工的状态了，
这么兢兢业业，耶路撒冷的城墙工程进度我觉得是很平顺而且很快速的、
嗯 yeah.
敌人也发现了，远比他们想象还要快，耶路撒冷城墙就层层层的已经盖起来了、
嗯、
只剩下上面的城楼还有底下的城门、
嗯、
还在施工中了、
嗯、
而且那个城墙非常坚固、
嗯、
绝对不是豆腐渣工程、嗯、之前他们曾经嘲笑说犹太人这么没用、
那个、没错、那个、
他们只盖得出狐狸一跳就垮的城墙。
对对，因为狐狸的脚步很轻嘛，对不对？他连踏上去狐狸都站不住的话，那表示这个墙真的是太弱了、
嗯、手无缚鸡之力的人盖出的豆腐、嗯
对
扎城墙，
对他们讲这些不专业的人盖的一定不行，
显然他们都猜错了、
嗯、哼，
于是他们赶快改变策略，不再放风声说他们要杀进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省长参巴拉派人去请尼西米参与重要会议、
嗯、哼，
地点在犹大地紧邻撒玛利亚省的边界、
嗯、
会面地点是阿挪平原的一个村庄。
嗯，
尼西米很快看出这个邀请是一个暗杀计划、
嗯、鸿门宴啊、嗯、
因为参巴拉是私下邀请而不是正式的地方官员邀请、嗯、我觉得地点听起来也很怪啊、
嗯、
怎么会定在一个村庄呢？好歹要定在你省长的官邸吧，
可能会面到我的地盘你可能不愿意，那我就来靠近你，
取个中间值，
是是是，那
我官邸跟你城堡的中间，
对，而且放下你
的边界吧，
对，放下你的戒心，你看我那边没有重兵这样子。可是你会看出来说这些人在跟尼西米挑战跟陷害的过程或者是恐吓以色列人过程 他其实没有动用大的正式的军队来攻击，可见他师出无名，也就是说他知道他不能用这个方法，他只能用私下搞乱，然后或者是做一些小小的暗杀计划，这样子才避免将来的政治问题。
他只能跟他们撒玛利亚的军队啧啧啧，但是如果真的调兵遣将，那就是公然违反圣旨了。
没错，
所以这个时候有尼西米这样子的人，很懂得宫廷政治局势的人，在这里他完全波澜不惊耶。
对，没有，他对他讲这种尔虞我诈斗来斗去，在皇宫看多了，这些
很幼稚的伎俩，
这些手段他做了很多预防，包括很快的建造跟分派工作，就让他没有时间再去想这些问题，还有那个能够一起串联的机会对付他们都来不及，他们就开始已经进到城墙的后面要收尾的工作了。
尼西米四两拨千斤的拒绝说他不去，但是参巴拉的人一连来邀请了四次，
对，
尼西米都说我正在进行重要工程太忙了，怎么可能离开而让工程停顿呢？
没错，
我无法过去。
对，
到了第五次，参巴拉的手下又来了，这一次他的话比较硬，我请你来是为了跟你商讨重要大事，
是
现在外族人都在传说你尼西米修造城墙是想自立为犹太王，你还指派先知帮你铺路宣传你就是犹太王，波斯王很快就会收到你要带领同胞谋反的消息，
是
你赶快出城来跟我们商议对策。
嗯哼，
这也是古代 PUA 耶，
故意来糊弄他了一下，
尼西米
操控他，
直接回复没有这种事，是你捏造的，
你想要威胁我这样子，
好帅哟、人家讲了这么一大番话，你只讲一句话就顶回去了，
是没错，因为他其实很清楚，他知道他自己真的没有，他也仗着他知道他跟王之间的关系的信任度，所以你有本事真的来这一招，看是谁比较倒霉了。
但是我们看中国古装剧啊，王、皇帝他们就是一群非常多疑、非常容易不安的生物，
是
身在高处不胜寒嘛。尼西米虽然从前很得王信任，但一旦他很久没回王宫了，
对，
难保不会被人家离间关系啊，王有可能真的会起疑心啊。
是，对，尼西米还有个很重要的关系，就是他对自己要做的一件事情非常有把握，还有十足的信心，他很坚定说我就是要弄完，就是因为这样可能被误会，可能被王抓去审问，对他完成再说，一切等我都盖好了再谈这一切的话，他知道他的先后次序是什么，如果在这里跟他浪费时间口舌去讨论这些事情，其实都是中了对方的计，还不如把事情做完，接下来王要怎么说再说吧，他就用视死如归的精神，
坚信信靠上帝的人真的是很有种的人，
是是是，他其实有把像以色列那种死就死吧的心情放在他的里面，我就是为了这个死，那就死吧，没有关系，所以他才无欲则刚，可以不惧这些流言的关系。
男版以斯帖又出现了，
是
尼西米他同时也继续的祷告说，上帝啊，求你坚固我的手，
是
我觉得恐惧这种东西它也很像是一种倒塌的城墙，任何风吹草动的消息都能够长驱直入我的心，
没错，
因为我的外围就是一圈没有信心的城墙嘛，任何消息都能够冲进来开始摇晃我的心，然后我就很恐慌很害怕，但是对上帝的信心也就像是一点一点去盖起来的城墙，它可能不会忽然间长起来，好像那个电动栅栏唰就
升
起来，
升上去
了，不会，
它是一块一块累积上来的，
而且上帝也不会忽然间给我们降下这种城墙，
它
需要我们自发性愿意去打造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一点一点一块一块砖去盖起来，然后我们开始可以感觉到我好像可以少一点点害怕，少一点点想东想西，我好像可以即使害怕还能够祷告的时候，那就是城墙开始盖起来的时候，
对，就是上帝带着你经历它，那就变成一个很扎实的信心，而不是一个、突然吹起来很膨胀的信心，
所以即使我们是个小虾米，我们就像犹太人一样都是老弱妇孺，我们根本不是什么训练精良的军队、我们还是可以在这种工程当中
是、
慢慢慢慢成为一个外表是老百姓，但其实里面我开始像一个基督精兵了、
是没有错，在建造这个城墙过程其实也在建造他们每一个家族的信心更扎实，他说你看你们相信的上帝为你成就，
怎么样顶着精神压力还能够一步一脚印的去执行上帝要我做的事情、靠着的就是这种一砖一瓦的过程、
对，那个累积出来的坚实的信心，说因为你过去这样说我相信你今天也是如此，
我们下一回会看到犹太人在这种信心之下，他们其实不到两个月就完工了，
没错，
很神奇，
超乎想象的事情。
耶路撒冷不是小城哦，
对，哇，我做我们该做的，剩下那就交给你上帝吧。
下回我们继续来开箱他们如何能够胜过那些酸民的酸言酸语。
是，
讲讲百宝书开箱，我是知心，
我是夏文哥，
下回再见喽。
OK， 拜拜，
拜拜。